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士师记》15章。我们在《士师记》看见诸多的士师，他们有道德的瑕疵，公然违背神的律法。有些士师设立偶像，有些士师残暴，有些士师虚伪。我们看到参孙也是如此，大部分对他的记载是比较负面的，道德的瑕疵，情欲的放纵，残忍。我们会因此会说，神怎么会使用这样的人？当我们这样去问的时候，我们把神限制在我们的定律中。我们有一个原则和定律，神使用好人、义人、善人，神不使用有瑕疵的、有道德缺点的，或者败坏的恶人，上帝只使用义人。真的如此吗？并非如此。上帝使用不完全的，使用道德有瑕疵的，那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恩典。我们很容易把神限制在一个框架中，神只使用好人，不使用坏人，神只使用完全的，而不使用不完全的，并非如此啊！神根据他的主权，根据他对人所施的恩典，神可以使用看似比较完全的义人，也会使用看似好像不道德、无药可救的恶人。神有主权，他也有恩典，我们不要把神限制在我们的所认为神会使用怎样的人，人怎样才会被神所使用。我们把神局限在一个定律中的时候，认为自己了解了神，其实是限制了上帝的作为。十五章继续讲到参孙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些叙事。参孙的整个叙事不是把他身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记录下来，只是选择性的记录了一部分。第一节，过了些日子，到割麦子的时候，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说：“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他岳父不容他进去。参孙长大之后所记录的关于他的叙事大部分是不圣洁的，他是被自己的欲望所驱使，娶未收割礼的女子为妻。我们也看见他被自己的欲望所驱使，他不能够控制自己，非常残忍的进行报复。我们也看见放纵自己的欲望和妓女大力拉有这种性关系的发生。大部分的记载是不圣洁的，大部分的记载是随意的生活，没有自制，没有节制，没有记载他顺从律法，遵守拿细耳条例，而大部分与拿细耳条例是相反的。而拿细耳人的意思是活在神面前，可是在整个的叙事当中，我们看见参孙并没有活在神面前，大多数是活在自己的欲望、自己随性如此败坏的生活中，说：“我固定你是极其恨他，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他的妹子不是比他还漂亮吗？你可以娶来代替他吧。”他的岳父啊告诉他：“我把你的妻子给了你的陪伴，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把他的妹子给你，因为他妹子比他还漂亮。”那第三节就看到参孙他的报复，这回 我加害于非利士人不算有罪。他认为加害非利士人这是合理的。他虽然并没有看见自己娶未受割礼的女子为妻是不符合神律法的要求，他反而认为现在我加害非利士人是完全合理的。我们要知道参孙是士师，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是他的使命，他的工作。但是参孙却认为说不算为有罪，他认为他做的都一切都是合理的，其实他并不合理，他是有罪在先的。不过神也借着他如此的报复的行动来带来一个良善的结果，就是让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不再和睦，不再和平。以色列人应该摆脱非利士人对他们的奴役。于是参孙去捉了300只狐狸，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的捆上，将火捆在2条尾巴中间，点到火把，就把狐狸放进非利士人站着的禾架，将追击的禾捆和未割的禾架并橄榄园尽都烧了。这个就是参孙的报复。非利士人说这事是谁做的，有人说是拿廷人女婿参孙，因为他岳父将他的妻给了他的陪伴。于是非利士人上去用火烧了夫人和他的父亲。参孙对非利士人说，你们既然这样行，我必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参孙就大大击杀他们，连腿带腰都砍断了。他便下去住在以坦盘的穴内。1到8节这个小的叙事里面，我们看到没有一个人做的事是良善的，他们都得到了一个不好的结果。参孙的岳父和他的女儿被非利士人用火所烧。非利士人他们是奴役以色列人的对象，他们也得到了算是一种的审判。参孙也是在这种报复的行为当中非常残忍的将他们杀害。我们要问的是神为什么没有阻止参孙如此的报复？我们是否记得在14章第6节，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参孙，就是将那个壮的狮子徒手杀死。到了19节，我们看到耶和华的灵又大大感动参孙，击杀了30个非利士人，夺取他们的衣裳。这里参孙又大大击杀他们，连腿带腰都砍断了。神给了参孙超乎人的力量。神为什么让参孙如此去做？或者说神为什么借助参孙来击杀非利士人？神的目的是要借着参孙来分裂神百姓与非利士人那种虚假的和平和睦。谁想把他的百姓从与非利士人结合的或者结亲的这种状态中分离出来？因为以色列人现在是甘愿被非利士人所奴役，而且在非利士人的宗教和他们的文化当中，他们很安逸，他们很享受，他们并没有想着脱离非利士人，而是甘愿与非利士人与这个世界相交、结亲、相合。神要借着参孙这样的荣誉报复、暴怒、残忍的方法，使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中间不再有那种和平，而是把他们分裂。因为以色列人也需要这种分裂，需要被打破， 那一种所谓的虚假的合一和和平。我们再问，神为什么会使用有那么多问题的参孙来完成他的工作？神难道不该只用善良敬谦的男女吗？神难道不该使用那些观念正确行为好的人吗？当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等于把神放在一个框框当中，这也意味着神使用人受到人的限制。只有人良善的时候，做出正确敬谦选择的时候，神才能工作。这也就意味着神使用一个人做工不是出于恩典，他的救恩不是出于主权，他所做的是要看人的行为是否敬谦，是否好，然后呢，神才决定是否使用这个人来实行拯救。在一本注释书当中，有位作者来形容士师记，他说，士师记这卷书最重要的是关乎恩典，人不配得怜悯，如同全体圣经一样，不是要贬低神学的重要性，或者假装我们行为或举止不重要，然而我们可以欢心，因为他同样会使用我们的失败作为他成功的基础。我们永远不要以为完全了解神，或我们知道神会怎样做，或他的时间表如何。当我们开始说神不会或不能啊，除非怎样，我们的思维就错了。这一项真理在士师记我们说是清晰的，神透过罪人甚至透过罪恶的处境来工作，神并没有忘记他的应许，神在应许中一直纪念他的百姓。我们的生命在黑暗悲惨的时候，或者在我们的生命在光明中做事对的时候，甚至我们的罪都不会拦阻他工作，不会导致神停下来不拯救或者不使用我们。神的作为永远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我们要明白，神使用一个人或者实行拯救，不会根据人的行为与好坏，而是他是有主权的，他是有恩典的。神也会常常使用有缺陷的人，或者这个人做的有缺陷的事，来成就他救赎的工作。或者我们可以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九节，非利士人上去安营在犹大，布散在利西。犹太人说，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他们说，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他向我们这样行，我们也要向他这样行。啊，非利士人啊，报复犹太人。犹太人就问，你们为什么攻击我们呢？啊，他们说，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的。我们要知道非利士人和犹太人的关系，一方是殖民者，一方是被殖民者，一方是王，一方是被统治的，一方是奴役者，一方是被奴役的。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不是抵挡非利士人，而是帮助非利士人去捆绑参孙。这令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可是经文的叙事的确如此。于是有3000犹太人下到以坦盘的穴内，对参孙说，非利士人挟制了我们，你不知道吗？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他回答说，他们向我怎样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犹太人对他说，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 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犹太人的回答让我们大跌眼镜。他们带领三千人做什么事情？把士师捆绑起来交给他们的仇敌。犹太人是神的百姓，他们要捆绑神的百姓，要把神的百姓交给这个世界，交给奴役他们的非利士人，令我们大跌眼镜啊！神的百姓与非利士人和睦同居，敬拜他们的偶像，敬拜他们的神，他们还要除掉自己的拯救者，不愿意对抗这个世界，不对抗非利士人，反而对抗要拯救他们的士师。这个令我们感到惊讶，其实我们无需惊讶。我们不是看到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那些宗教人士、犹太人，他们不是神的子民吗？他们所做的与神的子民的身份一致吗？他们反而利用他们的权力，利用罗马人，利用比拉多，要把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我们不要为上帝的百姓做恶事而感到惊讶，上帝的百姓做起恶来也是常常没有底线，也是把上帝兴起的拯救者送到仇敌的手里。参孙不是被他们捆绑交给非利士人吗？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不是被他的百姓、被他的子民、被上帝的选民交给罗马人，要求定罪，把他送上十字架吗？人真的实在是可怕，不单不感谢神，不单不和神的所派的拯救者一同来对抗仇敌，反而把上帝的兴起的士师、兴起的拯救者送到死地，送到仇敌手里。参孙说，你们向我起誓，应承你们自己不杀死我。他们说，我们断不杀你，只要将你捆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于是用两条新绳捆绑参孙，将他从以坦盘带上去。参孙到了利西，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他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就伸手拿起来，用以击杀一千人。参孙说，我用驴腮骨杀人成罪，用驴腮骨杀了一千人。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令我们感到奇妙的事情，就是以参孙在做士师的时候，他不断的在非利士人和犹太人带来冲突。他是士师吗？他要改变这种虚假的和睦，他要改变这种所谓的太平，他要让犹太人和非利士人决裂。但是你看到参孙在以色列做士师20年，他并没有使犹太人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并没有记载，只是记载他在以色列做士师20年，他并没有使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对他们身体和灵性的奴役。这个事实好像是非常不成功的事实，但是神的灵却大大感动参孙，他有大能和大力，用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就可以击杀一千人。我们用现在的话讲，参孙是很有恩赐的，可是我们在参孙身上没有看见 圣灵所结的果子。如果参孙他被圣灵所恩待，他不仅有特别的恩赐，有大能和大力，用一块犁腮骨可以击杀一千人，那么他也应该拥有圣洁的品行，比如忍耐、谦卑、自制、温柔。但是我们在参孙身上看不见圣灵所结的果子。恩赐和圣灵所结的果子都是源自于圣灵，但是两者的区别也是存在的。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觉察两者的区别，只有圣灵的恩赐，没有圣灵的果子，常常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样的一个差异也发生在参孙的身上。神的灵大大感动参孙，神给他恩赐，给他能力来审判非利士人，攻击非利士人，使非利士人败下来。可是我们没有在参孙身上看到他的身上有圣灵所结的果子。保罗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圣灵的果子是生命表现出来的特质，有和平、忍耐、温柔、节制。我们在参孙身上是看不见的。那恩赐是什么？恩赐是服侍上帝的技能，是上帝给我们建立他教会的工具，服侍神、服侍基督、建造教会、帮助别人的能力这个是恩赐，两者不同。我们说生命的果子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特质。保罗在更多前书13:1-3也告诉我们，有人可能拥有教导、传讲这样的恩赐，却没有爱的果子。不过没有爱，这些恩赐就算不了什么。参孙可以说拥有伟大的恩赐，但是在圣灵的果子上，圣洁、温柔、节制是非常的肤浅的。我们要明白，圣灵给予人恩赐是他的主权，拥有恩赐无非是服侍神、服侍基督、建造教会帮助别人。但是有恩赐的人不意味着生命是丰盛的，生命可能是枯竭幼小的。有人可能拥有恩赐，生活一塌糊涂，看似被上帝大大使用，可是里面的生命却是可怜，没有温柔，没有节制，没有顺服，反而里面有很多的暴怒沮丧惧怕。我们也看到很多成功的人，他们能够教导，也能够治理，好像很有恩赐，可是私下里的生活和名声极差，没有圣灵的果子嘛。因此我们要知道，参孙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给予他恩赐，为上帝工作，可是他里面圣灵的果子我们看不见，没有圣灵的果子，完全是被情欲、被欲望所驱使，所行的这些欲望不是正当的欲望，而是邪情和私欲。我们透过参孙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用犁腮骨击杀一千人，还有他所行的，我们需要明白，我们要区分恩赐和圣灵果子的区别。不要认为自己拥有恩赐灵性就很好，当然有恩赐很好，是为了扶持上帝嘛，但不要把恩赐和果子等同。有恩赐不代表里面有圣洁的果子，一个人里面有圣灵所结的果子，才是真正的生命的丰盛、灵命的成长。有恩赐不代表敬虔，敬虔的本质在乎里面顺从圣灵的引导，有圣洁、谦卑、温柔和节制。 另外，真正健康的灵命是什么？常常在神面前祷告，遵行神的律法，爱慕上帝，离弃罪恶，这个才是健康灵命的标准。当然不要因此而否认恩赐，因为恩赐也是出于神嘛。有诗歌就说啊，我们不要恩赐，要得到啊神自己。排斥恩赐，否认恩赐也是一种忌端。恩赐是工具，是服侍上帝，建造教会，服侍人的工具，是有益的。不可以说我只要生命，我不要恩赐，我只求生命丰盛，我不使用恩赐，我也不要恩赐，我拒绝恩赐，这也是一种忌端嘛。因此我们要明白，我们真正生命健康的标准啊，是我们常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常依靠他律法，爱慕他啊，离弃罪恶。我们也看到参孙所有的行动大部分都是他自己啊，独立独行，他没有在这个共同体当中号召以色列人一起来抵挡非利士人，他也没有敬虔的同伴，他是一个人工作，一个人做事啊，他是整个以色列中最具有特点的一位士师，独行侠的士师。如此一个不堪的士师啊，却被上帝所使用，被上帝所看重。十八节，参孙觉得口渴，就求告耶和华说，你既借仆人的手实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渴死，落在非利未受隔离的人手中呢？神就使利希洼处裂开，有水从其中涌出来，参孙喝了，精神复原，因为那泉名叫隐哈哥利，那泉直到今日还在利希。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你看参孙啊，到现在为止所行的啊，看不见身上有敬虔的特质。当他在口渴的时候呼求神之时，神依然连续他，神给他水，让他饮用啊，重新得力。神的恩典大过人的所行。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人行为敬虔是上帝施恩的根本，上帝施恩在乎他自己，而不在乎这个蒙恩的对象。如果上帝施恩是根据蒙恩对象所行的，那就不叫恩典，那不叫恩典。我们总是有交换的思维来理解神，交换的思维来限制神，其实这种限制是藐视神的主权，是轻看神的恩典，认为人决定上帝施恩或者不施恩。最后一节我们看到参孙这位士师并没有把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手里拯救出来，他做士师，以色列人仍然被奴役，仍然和非利士人相好结亲，与他们来往，认同他们的文化，认同他们所行的，他们所做的，接受他们一切的宗教文化。他们反而因着参孙对非利士人报复，他们共同与非利士人对付参孙。这位士师是之前士师相比的话是最惨的一位士师，是最没有来履行士师责任的士师，但是不影响上帝借着他的灵来使用他。神总是透过有缺陷的人来做工，这是令人兴奋得释放，令人谦卑的这样的意义临到我们。而也不要因此说，既然神使用不完全的，那我就可以继续不完全，神依然向我施恩。如果这样成为我们犯罪的借口，不完全的借口，罪岂不更大呢？求主也怜恤我们，看见参孙被神所使用，我们也 看见神的主权和他的恩典，我们不要因此而成为犯罪的借口，反而看见神不在人想象的一个框框中，也不在人构化的一个定律中，他有主权，他有恩典，他可以用他的方式做事，超乎我们对他的理解和认识。感谢主，天父来感谢你，愿主常擦亮眼睛，使我们不在某一种模式当中来思考你。你是绝对有主权、有恩典的神，你可以使用罪人工作，你也可以使用罪人做事不好的结果来成就你的工作。你不会因为人的敬虔而施恩，因为败坏而停止做工，因为你有至高无上的主权。让我们看见你透过参孙做工，你透过参孙来实行救赎的目的。主啊，使我们再一次更深的认识你，免得我们用狭隘的眼光、狭隘的思维来认识你、来看重你。主啊，反而让我们以超越的眼光来认识你是何等有主权、何等有恩典，你是何等的伟大。你透过有缺陷的人来做工，这样的好消息令我们兴奋，令我们得释放，令我们自由。我们认为自己再完全，其实我们本身就是不完全的。你也透过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来工作、来做工、来服侍你。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不完全，但被你所使用和纪念，我们何等的感谢主。愿主怜恤我们，奉主名祷告，